好，我们一起低头再做一次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真有多么大的恩典，能够来到父神施恩宝座前，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来纪念主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愿宝贵十字架的大能帮助我们建立这个由主而来新的生命，使我们的生活有力量，每天每时都行在主的光明当中，做主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各位，我们开始今天我们的主日敬拜的正道部分。我今天的题目，今天的题目是从失败到得胜。今天我们将一起来探讨一个在创世纪里面记载有关于亚伯拉罕的两个故事。那这两个故事，一个是亚伯拉罕信心失败的故事，一个是亚伯拉罕信心成功的故事。我们对于亚伯拉罕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去年暑期的时候师母带领我们一起学习了亚伯拉罕 的生平。那今天我想用这个亚伯拉罕他成功跟失败这两个相对的故事，来凸显出一些教训，是我们的给我们来做我们的警惕和鼓励。好，我们一起再开始做一次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感谢你，你赐给圣经，赐给你的话语，使我们成为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更能够知道你，能够更认识你。求主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启示我们，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是对主的话语能够多更多的明白了解，也使我们真是听的跟讲的都能够蒙造就得福气。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个好，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创世纪里面对亚伯拉罕记载的开端，这样我们对整个两个故事都有一个的背景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我们首先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好，1-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三节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的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那神后来把它改名成亚伯拉罕。那为了方便起见，我在整个这过程里面我都会自用亚伯拉罕这个名字。那这边讲看到亚伯拉罕给神给亚伯拉罕一个特别一个呼召，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那同时呢，神也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那这个应许包括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要叫你我也要叫别人，你也叫别人得福，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里我们看到你也叫别人得福，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的应许，这个应许直接应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因亚伯拉罕 而得福。第4节，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渐渐迁往南地去。所以在这几节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接受了神的呼召，带着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离开他当时所住的哈兰，然后往迦南地区。这时候亚伯兰罕已经75岁。他们先到了是示剑附近的那个地方，在神向他显现，应许将那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就在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然后亚伯拉罕继续迁移到伯特利和埃之间的地方，在那里又为神筑了一座坛，求告神的名。在这个之后，他渐渐地迁往南地去。从这段圣经里面，记载了亚伯拉罕被呼召，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及亚伯拉罕家人出到迦南的情形。那这里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第七节、第八节的记载里面，都记载说亚伯拉罕在新到的地方，为耶和华筑坛求告神，那显示他的灵命的状况，他敬拜神、亲近神，和神有亲密的关系。好，那这是背景。那下面我们讲的对不起，刚才没有翻 ，OK， 我刚刚念的，抱歉，没有转。好，那下面我们看第一个故事，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故事。好，在这里面是记载在创世纪12章的，也是还是在创世纪12章。那紧接刚才读的第九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他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那这第十节是就是紧接的那第十节的那地哈。第十节那地就是紧接到上一节第九节所说的南地哈的南地，那是在迦南南部跟埃及之间的一个地方啊。那是因为饥荒很大，所以亚伯拉罕决定到埃及去。那亚伯拉罕因为他太太他的妻子非常的貌美，所以他怕法老王会娶撒来入宫而把自己杀掉啊。所以他就要撒来说他是自己的妹妹，说自己妹妹，而不说是他的丈夫。所以这样的话，他认为法老就不会杀他，不会杀他。那根据创世纪20章14节的记载，我们知道撒来跟亚伯拉罕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哈，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所以亚伯拉罕所讲的是部分的事实。但是这部分的事实还是一个谎言，因为亚伯拉罕的用意完全是在欺骗，因为他和撒来的实际关系是夫妻的关系，并不是兄妹的关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 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这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和驴背哈。那这边他们到了埃及，然后撒来被娶到宫里面去哈，然后那个法老王给了亚伯兰很多的赏赐。那边我提到一下，亚伯拉罕是75岁出迦南，这边是出迦南不久啊，所以亚伯拉罕现在是75岁到80岁之间，然后撒来比亚伯拉罕小10岁啊，所以他应该是65岁到70岁之间。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共活了175岁，而撒来才活了，而撒来也活了127岁啊，所以撒来这时候是60多岁啊，那事实上是他的生命的一半哈，所以那时候人的命长，生命年岁比较大，可以活的。那个所以事实上是他在等他30多岁中年的时候哈，所以那个法老王因为他的貌美把他娶到宫里面去了，娶到宫里面去，然后给了亚伯拉罕很多的礼物，包括很多的牲畜，还有驴皮。那这些驴皮里面有包括，应该包括了，就是男女的驴皮啊。那个驴皮里面应该包括了后来的夏甲啊，我们后来知道的夏甲，夏甲就是以斯玛利的妈妈。所以后来因为他们夫妇两个人，亚伯拉罕夫妇两个人年老没有孩子，所以撒来的安排之下，那个夏甲就成为亚伯兰的妾，然后生了以斯玛利。所以说这个家里他以斯玛利是先出生的，这是照了他们自己人的安排所生出的孩子啊。那个这个孩子就后来以斯玛利就成了后来阿拉伯人的祖先。这个孩子从开始就在家庭就造成了纠纷，一直到现在，到几千年以后，还是在犹太人跟阿拉伯人还是在争执哈。所以在这个法老王的礼物里面带来了亚伯拉罕家族以及后代的极大的争纷纠纷哈。好，下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的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哈，所以要做我的妻子，显然他并没有澄清。那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他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所有的都送走了。我们看到啊，这边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他在不断的保护亚伯拉罕，而且我们非常令我们稀奇的是，亚伯拉罕在很多年之后又重达旧策啊，这个事情又重复了一遍。那这同样的事情又重演了一遍。那这次是在对腓力斯一个王叫亚比米勒啊，他在那时候又在亚伯拉罕又称撒来为他的妹子啊，所以可见我们信心的软弱啊，信心需要经过考验和磨练和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建立。好，那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我们得到什么教训？我想我们大家想一想，让大家想一想，这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得到什么教训。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错误和失败。首先，亚伯拉罕用半真半假的谎言欺骗，他要撒来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妹妹， 刚才已经我刚才提到亚伯拉撒莱是亚伯拉罕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撒莱确实的身份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亚伯拉罕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他怕法老因撒莱的缘故杀了他，所以他说谎，他欺骗，并且他不顾念他的妻子，他是出卖他的妻子，这是完全自私的行为。亚伯拉罕的错误是他想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问题，他没有求告神，他没有思念到神对他的应许。我们可以看到，当初亚伯拉罕的确是听了神的呼召，离开家族和家乡到迦南去，这的确是凭着信心，但是在这里他是凭他自己没有依靠神，这是他信心的失败。他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他的心离开了神。刚才我们在十二章第七节第八节 都看到他搬出居地 到哈兰地的之初的时候，他先到了两个地方，在那里都筑坛求告神。筑坛是向神敬拜，求告神是向神祷告和神交通。可是他到了南地，到了埃及，他并没有筑坛求告神。这可以显出在后来这段时间里面，亚伯拉罕没有经常持续的把神放在心里，他的心离开了神，因为他和神失去了交通，造成他所做的错误和他信心的失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警惕和教训，我们的心必须和神相连，我们要持续的祷告，读神的话语和敬拜神，与神相通。好，这是亚伯拉罕一个失败的故事，他在埃及所做的事情。好，我们现在看第二个故事，亚伯拉罕献以撒。那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刚才我们念的是二十二章，在二十二章里面，我们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些事以后，我们刚才已经念过，我们再念一遍。这些事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第一节里面说，这些事以后，那这些事是指在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一章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事情包括夏甲和以斯玛利被驱逐出家，而包括以撒的出生，不过以撒的出生是神的应许，那神亚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神应许他会有一个儿子，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17章里面。我们今天会多读一些圣经章节使我们对这个事情整个经过的前后可以比较更充分的了解。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这边神说，神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跟他立约，而且应许他的后裔很多，他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作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因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他的名字从亚伯拉罕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改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众多人之父，众多人父，那就是多国之父啊，意思哈，众多人之父，我要与你并你的约做，要做，我要将你现在居住的地方，就是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这是刚刚对亚伯拉罕，这样是谈到他的妻子。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要叫撒来，要叫撒拉，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嬉笑，心里说，100多岁的人还能有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失去了信心哈，他 不相信神的话，然后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哈，他甚至跟建议神他不相信他自己会这个时候能够生孩子，他建议神用以斯玛利来代替哈，第19节说，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所以我们可以在这几节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旧约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个约神给人的约，在这边是对亚伯拉罕所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的一部分就包括赐给他的儿子以撒跟以撒后代的应许。好，我们现在回到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些事以后，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那些事哈，那些事刚刚我们提到那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好，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OK， 神要试验他什么？试验亚伯拉罕什么？我们当然是试验亚伯拉罕的心。我们会问，神是无所不知的神，难道神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思？其实神这样做并不是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存心，而是借着这个试验来显现出亚伯拉罕实际的光景，因而更能更深的认识自己。更具体的一点讲，神所以这样做是要亚伯拉罕表明自己是全心顺服敬畏主，并非爱儿子爱过于主。所以神也试验我们，我们遇到试验是为了神我们自己的好处。所以我们当造我们苦难遭到试验的时候，神试验我们的时候，我们受试验的时候，是让我们应该知道是为我们的好处。然后第二节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那独生子，到你独生的儿子，怎么是刚才我们不是讲到以斯玛利吗？他还有一个儿子，为什么是独？这边讲你的独生子呢？那显然并不是独生子哈。那这个是有原因的，我们再看看回到那个创世纪21章里面创世纪章21章9-12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戏笑就是戏弄，就是说以斯玛利戏弄这个新出生的弟弟以撒，新出生的以撒。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在86岁的时候生了以斯玛利，生了马生，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是以斯玛利应该是14岁啊，这是顽皮的时候，应该14岁的顽皮的时候，他来欺负、戏弄他这个这个小弟弟啊、婴孩弟弟，那个所以那个什么撒来看的撒拉看的心里很不对哈、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的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应该听，因为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这两个儿子，一个是凭血气生的，是天凭他们自己的意见所安排，自己的一方法，自己的意思所安排的生的孩子，是凭血气生的。那以撒是凭根据神的话、神的应许所生的，所以只有在神的眼里，只有以撒是雅各的，而是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其实我们知道，神并没有亏待以斯玛利。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神对夏甲跟以斯玛利跟他们应许他们，他们也会受到好的神的照应。好，这边我们看到凭血气生的相对于凭应许生的。好，那在第二节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这是我所要指示你的山，把他献为燔祭。你所爱的以撒，那个爱这个字在这里说，你所爱的以撒，爱这个字在这里圣经里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出现。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爱的独生儿子，他会把以撒做牺牲的祭。这个影射到天父将会把他的独生爱子基督作为牺牲的祭。摩利亚地，他要叫他去摩利亚地去献祭。摩利亚地根据历代记下3章第1节，那个这个地区应该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区。那主后691年，回教徒在原来的圣殿旧址建立了一个清真寺。那寺里面有一块大石头，那至今到现在还是被认为是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神命令他把以撒带到这个地方去献为燔祭，献为燔祭。燔祭是把祭物杀死，我们知道把祭物杀死，然后用火把它烧灭。我们想想看，神这个命令是要把亚伯罕杀了他的独生儿子作为献祭。从人的角度看来，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命令。一个100多岁的老人，神命令他去杀死他所爱的独生儿子。再者，神这个命令和神以前所做的应许是相矛盾的，因为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在创世纪15章第5节里面说。然后并且我们刚才也念过创世纪17章19节，说应许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的永远的约。那这里的他是指的是以撒，那个约是指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神是说这个约是经由以撒而一直传给以撒的子孙。那现在要把以撒杀了，哪里来的子孙？死了的人怎么会有子孙？他还没有子孙，还是个孩子。那所以这个约怎么会实现、持续跟实现？那对这个很明显的疑问的问题，我们等一下会回到这个问题来。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了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起身前往所指示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那么清早起来，就一早起来，他立刻开始去做啊。他带了以撒和仆人，劈好了燔祭用的柴，要开始上路。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遵从神的命令，没有任何的犹豫的表现啊。他也没有向神辩驳，也没有向别人商讨，而是立刻去执行神给他的命令啊。他的顺服显示了他对神绝对的信心，虽然他并不知道并不了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另外我们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当时心里的感受，神命令他杀了独生爱子献祭，他了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他愿意这样做吗？我们先来看他是不是了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不是愿意这样做。我们看整段的记述，没有一点显示亚伯拉罕自己的感受。记录感受并不表示他没有感受，而是他靠信心做事和生活，不是靠感受做事和生活。他是靠信心做事和生活，不是靠感受做事和生活。19世纪布道王子，英国的布道王子斯布珍牧师对这段圣经做了以下的评论：没有任何的争论，没有任何丝毫犹豫的表现，亚伯拉罕好像是在说，神就是神，不是我的位置去问神为什么，说什么我就做。神就是神，不是我的位置去问神为什么，神说了我就做。这表明亚伯拉罕对神完全的顺服，对神完全的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完全的顺服，完全的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态度，完全顺服，完全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第四节说，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就到了第三日，表示他们在路上至少花了两天多的时间啊。这两天多的时间对亚伯拉罕是一种心灵上的考验啊，他要在这边，在这两天多的时间，一直要坚持他对神的信心。好，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边的拜一拜，英文是worship， 英文是 worship， 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 bow down， 就是跪下啊，跪下，跪下。所以他父子俩要到山上去向神跪下来朝见啊，跪拜敬拜神，敬拜神。好，这边说，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啊。这边中文的翻译不是很清楚。谁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我就回到这里来，还是我们就回到这里来？是亚伯拉罕自己一个人回到这里来，还是亚伯拉罕跟以撒都回到我们这里来？这边英文的翻译比较清楚，英文说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 所以说是亚伯拉罕跟以撒啊一起回到他的仆人这里。那这我们当然会问了，那不是以撒要被杀献祭吗？怎么会和亚伯拉罕一起回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啊，因为他确信以撒会和他一起回来，所以他会肯定的告诉他仆人， 他们会一起回来。亚伯拉罕这样说，是因为他的信心使他认定，即使他杀了以撒，神也会使以撒复活。这是因为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以撒和以撒的子孙会承受神对他所应许的约。也就是说，以撒和以撒的子孙是神立约的承受者。那以撒在没有子孙之前怎么会死？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即使他杀死了以撒，神会为了自己的信实，也不会使以撒复活。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相信神的信实，他确信神会信守自己的立的应许。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神的应许永不改变。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就是亚伯拉罕认定，即使他杀了以撒，神也会使以撒复活。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明了亚伯拉罕这个认定。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一节希伯来书第11章17到19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喜欢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边的他认为的英文翻译是 recent 就是他相信，他理论，他认为，他知道神会使他的儿子复活。那 这是这一节圣经 的重点的中心。那后一句，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怎么讲？这个是象征意义 的话，就是从象征的意义 而言，亚伯拉罕的内心经历了从死中得回他儿子来。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写下这几节经文，当然不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认知，当然是根据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启示而来。所以刚才的解释是正确的。再就是说，亚伯拉罕认定他即使杀了他儿子以撒，神一定会让他以撒复活。好，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儿子以撒身上，就自手里拿着火鱼刀，于是二人同行。那以撒背负了那燔祭的柴。那这时候以撒应该已经是十几岁的少年，那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他已经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所以不管十几岁二十多岁都，已经相当大的人。于是两人同行。两人同行的原文的照原文的意思是一心的意念相同的前行，所以父子两人是同一个心意走去。所以两人同行，于是两人同行，这句话在第八节又重复了一次，就强调这个父子心意相同的意念。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以撒的态度，他知道这献祭的意味是什么，他也甘心的情愿的去做。以撒对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鱼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于是二人同行。很明显的，以撒问父亲燔祭的羔羊在哪里，那亚伯拉罕的回答说，神自己必预备燔祭的羔羊。我认为亚伯拉罕在这时候心中有两个意念，一个是他相信神 会预备燔祭的羔羊。虽然他并不知道神怎么样供给这个羔羊。好，第二个意念是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那就是亚伯拉罕相信，因为神对他和以撒的应许，所以即使他杀了以撒，神也会让以撒复活。这两个想法的结果 是一样的，那就是亚伯拉罕是会得回以撒。所以亚伯拉罕对以撒的回答是内心真实的回答。而非常巧妙的事情，我们看到下面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回答不觉中说了预言。这个预言在我们下面13节可以看到。那更重要的这个预言应验在2000年后在基督的身上。基督就是神所预备的那个羔羊，献祭的羔羊。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上。我们知道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是110多岁，至少是110多岁 的人了。那以撒已经是少年人或青年人，如果以撒不愿意或者反对的话，他一定能够脱离，但是他服从他父亲被绑了放在要烧的柴上。所以每当我们谈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以撒所表现的信心和顺服。好，第十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那我们读到这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同意，亚伯拉罕真的是想做，真的是要这样做，举起刀来杀他的儿子，但是神阻止了他，没有让他这样做。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孩童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这里的天使就是神啊，神自己哈。神试验亚伯拉罕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神阻止了亚伯拉罕的行动啊。好，这边神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这个献子的行动完全显示了亚伯拉罕对神敬畏的心，对神完全顺服，对神完全的信心。这边表现了敬畏、信、顺服，敬畏、信、顺服。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成就了他信神必预备燔祭的羔羊然后他就被这个地方取个名字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亚伯拉罕为这个地方取的这个名字耶和华必预备也正是他自己心声的说明，这是他的宣称，他的见证。耶和华必预备，这是他自己心声的说明，他的宣称，他的见证。那这个宣称，这个见证，也在这个故事一个美好的结束耶和华必预备，这是亚伯拉罕的宣称跟见证。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给我们教训是什么？首先，我们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 神对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神怎么反应的？神对亚伯拉罕说，他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了。Okay， 所以非常明显，非常明显，敬畏他，敬畏神是多么的重要。神期待亚伯拉罕敬畏他，同样的，神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敬畏他。怎样敬畏神？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完完全全的顺服神。怎样做到顺服？遵守神的命令，照他的旨意去行，就是顺服。遵守神的命令，照他的旨意去行，就是顺服。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告诉我们，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们的顺服表现我们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道，就是遵守他的在，就是遵守他的话语上。这顺服是我们爱神的表现啊！敬畏神，尊主为大，是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所必须的。耶和华已乐，耶和华必预备。亚伯拉罕，我们刚提到亚伯拉罕把这个献以撒地方叫做耶和华已乐，耶和华必预备。我们的神是慈悲怜悯的神，他是有丰富恩典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困难、疾病、危难等等，但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要像早期的亚伯拉罕一样，想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而是要来到父神的面前，靠天父的能力和恩典去面对任何的危难和问题。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带给他身体上极大的痛苦，他三次求神除去，神告诉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神必预备，神的恩典必够我用。神是永不改变的，神的应许永不改变。我们要随时记住，神的恩典够我用。我们要永远记住。从今天这两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失败，到后来展现到极度的信心上的成功，或者信心上的得胜，这个是非常实际的榜样，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在我们一生的属灵的历程中，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依靠神，从圣灵得到指引和力量，不断的努力，努力向前走，向上走，从失败中变得更坚强。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中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好，我们在这一节圣经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好，起。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这一节经文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启示，它给我们一个集中的目标和盼望，就是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好啊，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父神的话语，求神灵带领我们，在我们每天的日子中能敬畏神、尊主为大，金钱的生活叫我们能仰望主的一切，信靠顺服，尽情准备 等候主的再来，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